各位领导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广发策略研究框架系列培训。我是今天的汇报人，广发策略一心。今天主要汇报的主题是强趋势板块交易全流程指南。那先解答一下我们的副标题的理解啊，回答怎么看的思维框架。因为我们作为策略研究员，经常会碰到一种类型的问题啊，某某板块怎么看，或者指数，或者某一类风格，后续的行情该怎么去理解。那回答这种问题，其实我们头脑当中也会有一个系统性的思考的框架啊，它不单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种模式啊。那今天这个未来这20分钟啊，我们就是主要就这个问题去做一些系统性的展开。那因为时间关系呢，主要今天汇报两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实战这个投资策略大分析当中啊，这个交易系统有哪些这种框架性的思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强趋势板块交易的自查清单。那这个主要就是解答了前面的怎么看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碰到这种具体的投资案例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四个问题需要去考虑的啊。那这个清单呢，也是辅助我们去做一个比较直观啊、比较快速的思维的整合。它主要回答就是四个问题嘛，就是出现一个事件或者逻辑之后，判断它能不能炒，如果能炒的话，要炒多长时间，然后如何去做板块内部的一些这个细分方向的择时，以及弹性个股的筛选啊。那买完之后，这个除了基本面跟踪的一些指标之外，还要跟踪哪些交易性的指标，然后去规避所谓的这个站岗的这种风险。那最后的话，就是在哪些条件下啊出现了一些信号之后啊，需要去考虑兑现啊，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环节需要考虑的问题啊。那先讨论第一个交易框架的问题。那通常我们科班出身的这种投资者啊，对于这个交易的理解更多是一个一维的过程，也就是说多数时间只会去考虑这个个股基本面的边际变化，以及个股当前的估值和它远期预测估值之间的这个估值实现度。当基本面边际恶化，或者说估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预测估值的情况下，会去考虑做一个系统性的兑现啊。反过来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那这个过程呢，更多是一个一维的环节啊。那在我们实战这个策略框架当中，在个股之上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嵌套式的这种环节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题材周期啊，那我们这里面题材定义是这个个股的集合，而不是狭义的这种缺乏及其基本面兑现能力的啊这种题材啊，更多是一个广义题材的定义，也就是说板块啊、赛道甚至是风格都可以统称为题材的一种啊。那这个是题材周期啊，也就是说大家对于一个板块它的这种预期差弥合的过程啊，交易的过程呢，演绎模式啊，也会有些规律啊，这个就归纳在题材周期当中。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情绪周期了。那情绪的话，在我们这个框架里面，特指资金的入市意愿，尤其是活跃资金的入市意愿，或者说交易型资金的入市意愿。那在这个所谓的情绪周期呢，指的就是这部分活跃资金它的这个仓位的变动的过程。那比如说情绪如果处于涨潮期，资金入市意愿比较积极，这个仓位活跃资金仓位可能从零或者推到这个100%或者超过100%啊，到上杠杆的一个阶段当中，那这个就属于情绪周期的涨潮期。那在涨潮期当中，资金入市意愿比较积极，更多的钱打入到个股和题材当中，股价上涨，赚钱效应修复，入市意愿进一步提升，形成一个正反馈啊。反过来是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情绪周期啊，对于题材和个股之间会有一个联动关系。那在情绪周期之上，还有一层嵌套的框架叫市场氛围。那也就是说，情绪周期呢，它更多是活跃资金或者说交易型资金交易的一个结果。市场氛围它是全部投资者啊交易的一个结果，不单包含了活跃资金，也包含了这种交易型资金以外的这种内资机构啊，以及外资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投资者，所以它是市场全部投资者交易的一个结果。那整个这个框架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些这个量化的指标去衡量。那这里面的很多这种指标细节啊， 我们在去年的框架培训当中其实有过比较细节性的展开的啊，在我们去年这个框架系列培训里面，这一章的题目应该叫做这个情绪投资的机构视角啊，或者说叫这个交易系统构建与资金行为解读啊，感兴趣的领导可以去回看去年的这个框架的内容啊。当然去年我们在讨论这一节的时候更多还是聚焦这个，或者说落脚点其实是落在这种个股层面的，对于题材周期的演绎和情绪周期的演绎其实没有做特别充足的展开啊。那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对这两个环节去做一个系统性的呈现啊。首先是这个所谓的情绪周期，那情绪周期除了这个情绪的这种指标之外啊，从这个活跃资金参与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或者说理解市场的角度来讲，也会去综合考虑市场整体氛围、赚钱效应以及题材周期的一些指标啊。那我们团队呢就把历史上啊相关这些指标它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系统性的统计，然后呢构建了一个打分框架啊，基于这三个维度啊，市场氛围、短线情绪和赚钱效益，阶段性的忽略了这种个股的和这个题材这种情况，然后辅助我们去做一个市场整体分整体的这种仓位环境的一个判断啊。那通过这种一系列统计这个统计学的梳理之后，构建了一个仓位指数。那这个仓位指数它其实就是活跃资金或者说交易型资金当前仓位的一个量化的刻画。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对于这种指标体系不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形成系统性的感知之前啊，可以辅助通过这个仓位指数去帮助我们判断活跃资金整体的这个仓位它的变化趋势啊，以及当前绝对的这种仓位水平所处的位置。那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今年大概6到7月份这个活跃资金整体是一个推仓位的过程当中嘛，那我们就可以判断情绪周期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偏涨潮期的环境啊，那可能对我们一些这种交易行为会有一些这个策略上的微调，那这个是仓位指数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回测下来的话，其实这个仓位指数呢，一方面跟我们交流反馈当中啊和这个私募游资了解下来的这个实际的仓位情况拟合的还是比较接近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和公开的这种阳光私募的仓位拟合下来这个周期基本是同步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是一个日度的指标啊，所以会比它的这个这种公开的数据更新的会更高频一些啊。那这个是关于仓位或者说这个情绪周期的一个拟合。那情绪周期如果我们再去以微观的视角去观察的话啊，它会分为大体会分为三个阶段啊。那情绪周期的涨潮期主要指的是这个活跃资金或者说交易型资金它的仓位从极低0到10%左右这种仓位水平推到接近满仓甚至100%以上啊加杠杆的这么一个阶段啊，从极低推到极高的这种过程呢就叫做情绪周期的涨潮期。在情绪涨潮期当中啊，资金入市意愿相对比较积极，那对应的就是市场整体的赚钱项的持续性以及交易的容错率啊都是比较高的，那对应到这个盘面上其他一些指标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往乐观区间的一些这种微调或者说这种上浮，那这个涨潮期。那退潮期当中市场的这种活跃资金整体其实倾向于减仓位的啊，那降仓周期当中这个或者说仓位从100%降到10%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赚钱效应和交易的容错率相对都会比较差啊，那对应其他的这些指标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中性区间向下的这种浮动。那时间上的话情绪的这种涨潮期啊，大家推仓位的这个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周左右，退潮期的话相对久一些啊，4到5周左右或以上。核心的逻辑在于这个活跃资金它在这个降仓位或者说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它也并不是单调的这个去降仓位的啊。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啊，因为我们去看这种板块指数啊，或者是 A 股的一些这种宽基指数，我们会发现它即使是在下行周期过程当中也不是每一天都在下跌，对吧，它并不是说 连跌20-30-40个交易日啊，它通常也会有些交易性的反抽。那背后隐含的交易行为的逻辑就在于当一个个股啊或者市场整体连续2到3天以上出现这种极致的抛压或者负反馈之后呢，快速下跌之后它的这个 短期啊，会阶段性的出现这种抛压释放比较充分，卖盘的这种盘口相对比较稀薄的这种阶段，就这个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买单啊，小笔的增量资金进来就可以轻易击穿相对比较稀薄的卖盘，然后把股价很快速的实现一个拉升啊。所以活跃资很多这种活跃资金啊，它在市场连续2到3天以上这种负反馈之后，会去参与一种交易性的反抽啊，那这就导致这个退潮期的这种过程啊，和它单调的去推仓位的这种涨潮期相比，会适当的延长1到2周左右啊，最后扩展到了4到5周，那这个是退潮期啊。然后第三个混沌期，主要指的是这个活跃资金仓位啊维持在极高或者集体水平运行的这种过程啊，持续时长的话可能不太一样。那如果是这种涨潮期之后的这种混沌期，也就是说大家仓位已经打满，然后这个时候很难进一步推仓位的时候，通常呢大家就会去交易主线题材内部的分支轮动啊。那你如果轮动速度开始提速的话啊，这就意味着交易的容错率会开始降低啊，对应亏钱效应就会开始累积。当亏钱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啊，大家就会系统性的去降仓，去做获利了结，或者说这个去做短线的止损。那这个时候啊，就会进入到退潮期了。所以这种涨潮期之后的混沌期持续时长通常大概在1到2周左右啊。那如果是退潮期之后的混沌期啊，也就是大家在仓位趋势性的下调之后，已经下调到0到10%的这种极低的水平，降无可降了啊。那这个时候这种混沌期呢，它的持续时长就不固定了，因为这个时候后续再转为涨潮期的话，主要取决于有没有出现合适的载体啊，也就是说是否会出现具备中期交易潜质的这种合适的板块题材赛道，是吧？那如果出现的话，这个混沌期可以很快进入涨潮期。如果没有出现合适的这种板块或者题材，这个混沌期的持续时长啊，这个就没法去前置的去进行一个判断啊。那这个是情绪周期它的背后的一些细节啊，主要是一些量化的跟踪，以及不同情绪周期阶段的划分，以及背后的一些这种资金行为层面的逻辑。那这是今天我们主要汇报的第一个内容啊，就是情绪周期这边的一个框架。那当然这个交易系统里面除了情绪周期之外，去年没有系统性展开的是这个题材周期，或者说题材周期衍生出来的。今天主要汇报第二个环节啊，就是这种所谓的 A 股交易的全流程自查清单啊。那这个环节主要要解答的问题，我们刚刚也讨论过，核心就是几个问题嘛。碰到一个边际变化出来之后，判断它能不能炒，能炒的话炒多长时间啊？怎么去在里边去选细分方向啊？的这个轮动择时以及弹性个股的筛选，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投完投资之后，每天需要高频的跟踪哪些交易性的指标，然后以及出现哪些这个信号之后需要考虑系统性的兑现啊。这章节核心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啊。那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中期这个行情前置题材的这种识别啊。那我们复盘了一下过去几年啊 ，A 股出现这种月度或者季度以上维度的这种持续性的这个题材，它所具备的一些这个潜质啊，归纳了一下，主要有两大类啊。第一个叫机构共振啊，第二个就是具备一定的容量。那首先第一个机构共振啊，就你只要是有这种月度或季度以上维度这种行情的话，通常这个题材都是机构共振，也就是说它同时需要符合活跃资金和机构资金的审美。那对于活跃资金来说，更多还是去交易这个题材的边际催化的啊。那也就是说，要求这个如果符合活跃资金审美的话，要求这个板块它在月度或者季度这个维度时间里面需要有明牌可预期的这种密集的催化啊。那这样活跃资金才会反复在里面去做交易。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个 AI 或者说 DeepSeek 这种行情。在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啊，就是活跃资金一定会去频繁的去交易的，因为这个 DeepSeek 发出来之后，它是一个现象级的模型。那后续啊，就别的都不说，就单独就这种CSP 这种环节啊，它都会去逐一对 DeepSeek 去做适配啊。也就是说，站在二月初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确定性的可以判断一点，就是后续 单独就是国内的 CSP 去适配这个 DeepSeek 啊，那至少从上市公司层面啊，在未来大概一个月左右时间里面，都会有比较密集的这种适配的这种催化啊。那所以这个从编辑催化这个角度，二月初就可以前置性的去判断啊这个事儿是符合我们的这种国际资金审美的。然后第二个点啊，就如果符合机构资金审美的话，要求这个板块有极其基本面的兑现，也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季度或者下一个季度能形成实质性的这种合作啊订单收入或者业绩的这个增量啊，而且呢还可以预期的一点就是说在未来大概月度到季度这种维度里面，这个业绩或者说刚刚的提到的一些这种基本面的这些东西啊，它这个大概率会有这个预测的这种不断的上修啊，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基本面或者业绩的不断上修啊，能够实现这个板块它其实越涨可能是越便宜的，估值越便宜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容纳这种机构在里面趋势性去推仓位啊。那这个也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还是以刚刚这种 DeepSeek 为例啊，就是结合这个 CSP 这个环节，就当 CSP 接入这个 DeepSeek 之后，那也是可预期的，就是在当前这个季度就可以形成相关的至少是订单或者收入层面的增量啊。那这样的话也比较符合机构极其基本面的审美啊，大家也会兴趣交易它。那这个是关于机构共振的这种识别啊。那第二个就是容量啊，那它要求这个题材具备较大的这种市值的容量，以及比较强的题材内部分支的可延展性。那我们从这个从反证法这种角度去讨论，就如果一个题材它的容量非常小啊，只有单一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本身就是一个扩散面比较窄的一个环节啊，比如说像碳纤维啊，那可能 A 股上市公司一共就没有几家，那当这种板块出现比较重磅的边际变化的时候，全市场的资金集中去推仓位，那票又不多啊，通常这种板块它这个演绎就是以连续的一字啊，这种一字涨停的形式去演绎，那大概最多啊，交易一到两周左右，基本上这个估值这种实现度也都达到一个比较满的一个水平了，那大家就系统性兑现，它很难去炒到月度或者季度以上这种行情的。哎，所以具备这种中期级别潜质的这种题材，它的这个容量和可延展性呢，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啊，具备足够多的细分啊。那当然这里面的细分优先要考虑这种基本面层面的，也就是它产业链足够长啊，具备这种比较完善的上中下游的关系，每一个环节呢内部都会有足够多的这种分支和个股啊。那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资金光推仓位的话都可以这个系统性的去推大概3到4周以上啊。所以这个是容量这边的一个要求啊，核心是这两点啊。那基于这个框架之后啊，我们前面再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四维的这么一个交易系统，我们就构建了一个题材交易的自查清单啊。因为虽然我们这个对我个人来讲呢，就是因为这个通过这个框架思考的这个频率足够高啊，所以会有一个很快的感知。那对于刚接触这个交易系统的这种领导来说啊，可能短期很难说这个可以灵活去运用它啊，所以我们就整理了这种所谓的自查清单嘛，那辅助这里面的一些这种条目去做这个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不同阶段的判断。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碰到一个事件性或者增量逻辑的这种变化之后啊，这种边际新增的边际催化之后，我们要去判断这个题材的质地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机构共振，对吧？那可以判断一下是否符合这两个标准。然后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可以在备注环节去做一些这种这个提出啊，类似的包括题材容量也是这样的模式。然后第二个环节呢，就是确认它如果可交易啊，可以进行中期级别的交易的话，要去选一些细分方向。那这个细分方向，这个也是我们去年的这个框架性的这种路演当中汇报一些内容啊，其实主要就是几个环节嘛。首先第一个就是在一个大的题材内部，我们怎么去选细分的这种环节，或者说细分环节的这种择时，那主要就是四种套利模式，对吧？一般严格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去做交易，优先会去炒这个股权类的啊，比如说像今年 DeepSeek 二月初出来之后呢，优先去炒的就是这个浙江东方啊、华金资本、美如互动 这些 DeepSeek 的参股概念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事件出来之后，优先其实会去炒的是这个和它具备直接股权关系的这些上市公司，然后这个交易完之后啊，这个才会去炒这种所谓的产业类啊，也就是说我们基本面分析的这个框架下的一些这种环节。那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些细节啊，就首先碰到题材出来之后啊，优先会去交易这个龙头所在环节及其细分环节，剩下的环节按业绩兑现的积极确定性去排序，谁先兑现优先交易谁，有一个先后顺序辅助我们去做手里机构票或者机构赛道的择时的啊。那比如说像去年的这个光模块啊，当时五月份的时候，这个产业层面反馈啊，就是这个新生 0.6T 可能要比续创还新量产啊，这是去年五月中旬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去年五到七月份，新生 0.6T 啊，其实不对，新生的它这个股价的走势呢，是要比续创流畅很多的啊。这个背后就是大家对于业绩兑现及其确定性的预期啊，带来的个股或者说细分环节较优先级的变化。那当产业类的这个交易告一段落之后啊，这个基本都炒过一遍之后呢，后面还会有这种概念类和动机类这种偏更多偏交易型的这种套利模式啊。那今天时间关系就先不展开了。那这个是关于这种细分环节的筛选。那选定细分环节之后，如何去做这种个股层面的弹性个股的这种交易呢？也是我们去年这个框架当中汇报的内容啊，感兴趣的领导可以去回看去看这个回放，或者说与我们在私下去做进一步的交流啊。那这里面比较核心的就是说，在我们刚刚这种套利模式选出来这种细分环节之上呢，还要去做一些这个板块内部交易属性叠加的筛选啊，要考虑综合考虑这个辨识度、筹码结构和股性啊，也是这个每个环节都会有一些系统性的分析框架。时间关系先不展开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题材交易自查清单的第二个环节啊，就是里面的细分板块和个股的这个筛选啊，同样也会有些这种提示性的这种关键词辅助我们去做这个评估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当选出来比较合适的标的买进去之后，除了一些基本面的因素，比如说高频这个基本面的高频数据，然后它的这种每天的这种估值和预测估值的比较，除了这些偏基本面的这种环节要持续关注之外，还有哪些交易性的这种指标啊需要我们每天去跟踪呢？我觉得这里面更多的还是要去跟踪一些这种资金对于题材的这个认可度啊。那这个关于认可度的这种跟踪，我们可能主要这个也是有很多指标，我们今天主要汇报一个这个晋级率啊。晋级率其实在去年这个框架里面我们也有提到啊，那我们结合今天的这个语境再去做一些这个系统性的讨论。那首先这个我们通常可能会觉得 A 股这种涨停或者连板这个事件很随机，但实际上它是严格服从概率分布的。比如我这里面画的这个 1B 就是首板，然后这个 2B 就是二连板、三连板。那首板票第二天晋级二板的概率只有10%到20%啊，换句话说80-90%的个股的题材是死在第二天的。那再乘上30%到40%，就是92%到95%的个股和题材生命周期3天之内就结束了。哎，所以这个这个是拉的23年的数据啊，如果我们去统计过这个24年和25年的数据，基本上跟这个23年是大差不差的啊。那这个事儿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整个这种我们展示出来的这个个股晋级率的这个分布表啊，它本质上是一个 A 股中性题材的一个晋级率的分布区间。那也就是说，当一个板块它呈现出来这种就是大家对于它这个板块的认可度非常强啊，强于中性的这种 A 股这种题材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现象，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它每一天就炒作到每一个节点的时候，它实际的这个题材的晋级率都要处于这个晋级率分布区间的这个上沿或者高于它啊，每一个环节基本都是这个样子。那这样的话，就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晋级率去辅助观察多数机构投资者或者市场其他的投资者对于这个题材它的这种交易的认可度是怎么样啊。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举个比较极端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题材，那如果每一天啊，比如说到这个二进三这个环节或者三进四这个环节，我们去观察它这个晋级率啊，实际晋级率已经是处于这个中性区这个中性区间下沿或以下，那就说明这个多数投资者其实对于这个题材它 它的成绩意愿就减弱了啊。换言之呢，这个题材哪怕基本面它能拍出来100亿或者100亿，它现在已经涨到800亿了，但是我们观察到这种资金认可度下降啊，开始出现兑现的环节，我们可能也要去考虑做一个偏右侧的一种兑现，对吧？虽然基本面没有完全实现这个估值啊，对不对？这个股价没有完全实现基本面拍出来这个估值空间，但是因为其他投资者已经开始做了兑现，那我们为了规避掉站岗的风险啊，那也需要去考虑，至少是做一个这个局部的获利了结啊，比如兑现1/3到1/2啊，那这个是关于自己运用实力啊。但如果去考虑一个工序的话啊，这个我们可以去借助一个公开的一个框架，就是叫这个卷公社，然后它这里面会有一个异动统计，当然这个框架市场有非常多的这种工具啊，我们主要就是我个人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卷公社啊，它每天这个团队呢可能会把所有涨停的票实际的这种涨停原因分门别类给你整理出来。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在7月22号啊，7月21号这天是一个周一，上一个周末呢，这个国家公布了亚夏水电站的这么一个基建刺激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第二天这种板块大面积涨起。那这天如果我们去做首板的统计的话，所有亚夏水电站沾边的这些题材，它的这个首板数量加起来，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大概80家左右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天啊，就是前面提到这个中性晋级率的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这个题材处于一个中性区间。这个中性的这种认可度的话，它实际的晋级率应该是10%到20%，也就是说前一天如果有80家首板涨停的话，第二天逻辑上应该至少可能得有5-6-10家以上是要断板的，也就是说它晋级率通常可能不会超过这个10到20家这个20家对吧，这个晋级二板。当然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的这种第二天的这种晋级率的情况，我们发现所有二板的标的呢加起来的话应该是有50多家啊。那换句话说，整体的这种一进二的晋级率，亚夏水电站这个题材或者基建这个题材晋级率，实晋级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啊，远高于一般这种中性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大家对于这个题材认可度其实就非常的强。那这个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相对比较积极的这个板块的接力的啊，当然一直持续跟踪嘛。那亚夏水电站的话，可能是在大概这个环节，它的这个实际晋级率开始低于中性区间了啊，出现大面积的这个连板的这种淘汰的情况。那我们会判断，虽然它远期可能拍出来比较大的空间啊，但是短期的这种资金对于它题材认可度阶段性告一段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去考虑做一个兑现啊。那这个是投中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些这种环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题材这种兑现的节点。那兑现节点的话，按刚刚说这种交易系统啊，也是分为四个维度的。比如当这四个维度都出现一些这种，或者至少一两个环节出现这种偏空的边际变化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去做这种仓位的调降。当然这样会有些微调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个股层面这个权重一定是最高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个股它这个已经触及了我们共识性的基本面拍出来的空间的上沿啊，那肯定是要考虑兑现啊。这个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情绪周期或者题材周期啊，这个肯定是要严格落实的，对吧？这个这是通常我们一维这个框架下可能需要考虑的指标。那其他可能还要考虑的，比如说这种题材周期演绎到哪些阶段了啊？还有就是，比如像这种市场氛围，你最近是处于这种偏增量式的这种环境，还是偏减量式的环境？情绪周期啊，大家仓位是处于推仓位的阶段还是降仓位的阶段，如果出现这种偏空的边际变化，可能也要去考虑至少是仓位层面的调降啊。那当然今天的话可能主要去展开聊一下这个题材周期啊，当然时间关系我们很难去这个完全展开去讨论啊。那主要就是展开聊一个环节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框架里面，题材周期它其实有很多种阶段的划分啊。我觉得比较科学的是这种6阶段的划分模式啊，其实每个板块每个环节呢都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种定义。然后这个交易信号，本质上这个交易信号就是通过这个题材内部前排核心分支和个股它的演绎模式，和后排这种套利分支或者逻辑相对没有那么硬的这种个股啊，通过这种前排和后排之间它的这个相对的运动关系 啊，去辅助判断这个题材演绎到什么阶段了。那当然回到我们刚刚说这个兑现这个环节啊，那主要核心要展开一下这种题材的分歧啊。题材的这种分歧总结了一下，其实主要有三种模式啊，补涨、速溶炒作，还有一个叫切换，也被称为高低切啊，主要是这三种模式。展开聊它是想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题材出现分歧之后啊，不同的模式呢决定了它后续是否会出现这种反包行情，反包续创新高的这种行情。其实是根据这种分析的模式，其实就可以前置的去决定了。那首先讨论一下，就是可以反包的情形啊，可以反包的分歧呢主要是两类啊，主要是这种补涨和速溶炒作。首先先来讨论这个补涨啊，就是大家和这个如果没有去系统性研究过交易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会混淆这个所谓的补涨和高低切，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这种环节啊。高低切主要指的就是市场这种资金啊卖掉一个板块的前排啊，然后去往后排去切换啊，这个叫高低切啊。那补涨的话，它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前排这些个股啊，它可能这个短期积累了比较多的涨幅，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会对它有一些非基本面层面的这种顾虑，比如说可能这个涨幅过快，临近触发严重异动啊，或者说这个短期在出现新的这种增量基本面变化之前，它的估值可能相对打得比较满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不太会再去阶段性的系统性的去交易它啊，趋势性的去交易它，所以就是前排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震荡啊，那但是它的这个整个板块的基本面逻辑没有被证伪啊，大家认可基本面逻辑，前排最核心的这些标的又没法去参与，这个时候呢就会去大面积的去参与中后排的这种套利啊，所以表现为这种中后排低位的这种套利分值会大面积的走强，而且阶段性它的弹性会去强于前排。那比如说像今年的七到八月份的海外算力啊，就很典型啊，就我们会发现里面的核心的这些光模块以及这种 PCB 的这种个股，其实整体都是倾向于这个偏横盘震荡啊，或者上行斜率放缓的。但在这个环节里面，在这个七到八月份这种时间里面，海外算力内部涨速较快的，或者弹性较大的，反而是低位的电源，比如 SOFC 对吧？然后等等啊，包括液冷啊等等这种中低位的环节啊，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当题材基本面认可度没有弱化，然后前排因出现了一些非基本面的这种担忧的时候，大家会去大面去发散这种低位的这种套利。那这种补涨的这种分析模式呢，是一个非常良性非常健康的一种分析模式，因为它反映的就是题材整体还是有增量资金进来承接的啊，只不过前排是有些这种交易性的这种顾虑啊，导致它可能出现一个横盘震荡。一般当这个交易性的顾虑消除之后，比如像严重异动的话，通常它这个监控窗口是10天嘛，过半个月之后啊，这个交易性的因素消除了啊，大家就会再去做系统性的这种趋势的上行啊，所以这个补涨是很大概率会反包的，而且后续反包的这种强度会非常的强。那第二就是速溶炒作，速溶炒作的话，它主要指的就是题材也是一样的，题材基本面的逻辑没有被证伪，但是呢，可能市场整体出现了一些资金面的撤手，比如说情绪周期维度，就是这个活跃资金整体仓位打满了，那可能临近降仓啊，没有增量资金进来承接，或者就是市场氛围，市场整体从增量式环节变到了这种存量博弈甚至是减量博弈的这种环节，那这个时候啊，没有增量资金进来去帮助这个题材做板块内部无差别的发散了，那这个时候市场的这种资金呢，通常它为了提高自己的这种胜率啊，提高容错率，这个仓位就会向前排基本面质地最好的这些标的去集中聚焦啊，表观上就体现为这个速溶炒作。比如说像最近九月下旬受到这个国庆假期效应的影响吧，市场整体是倾向于偏这种减量博弈的，因为大家可能要这个过节前要把这个钱提出来去过节嘛，然后节后再这个做回流，所以在这种阶段性的季节性的这种缩量的这种环境下，我们会发现像海外算力、国产算力，按内部的这种个股的分化是非常强的。前排核心的这些环节，比如像光模块里面的这种旭创啊、盛虹，就比如 PCB 里面这种盛虹等等这些标的啊，整体都是震荡率偏上行的啊。但是板块内部一些相对比较零散的这种低位的分支， 多数还是震荡略偏调整啊，这个背后隐含的就是怂恿炒作。当然怂恿炒作它后续还是有希望去形成这种反包啊，然后并创新高的，不过受制于资金面的这个瑕疵啊，可能这个反包的这种环节呢，还是以个股的这种去创新高展开啊，前排个股可能这个有比较好的后续比较好的反馈，中后排更多还是被这个前排虹吸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这个是可反包的情形。那不可反包的情形就是这个高低切啊，因为它背后隐含的两个逻辑啊，就是一个板块内部出现大家卖掉前排往低位方向去承接去做切换的话，它背后隐含的两种资金行为两个资金逻辑，第一个啊，市场整体没有增量资金了，对吧？所以导致这个大家出现这种题材内部比较内卷的这种演绎模式啊，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内卷的情况下，它和前面提到的这种怂恿炒作这种内卷还不太一样。怂恿炒作也是资金面撤手，但是它这个内卷是大家卖掉后排质地相对一般的标的，然后去往前排去做这个基本面质地比较好的这种偏高位的这种标的去做聚焦啊，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风险偏好比较高的一种内卷模式。那高低切的话，就是它也是内卷，但是呢，就是资金已经对于高位的这些板块，它这种估值啊或者绝对股价的位置已经出现一些顾虑了啊，出现比较强的分歧，所以这个卖掉前排去往低位，相对这种基本面质地可能会弱一点，但是呢，这个绝对股价或者估值的位置足够低，这个时候可能愿意去做一个这个短期的套利，所以它都属于内卷里面风险偏好啊来受损的一种模式啊，所以在这种就属于从资金行为层面去看啊，那就属于一种相对比较差的一种反馈了啊，所以后续这个高低切这个完成之后，这个题材大概率就结束了啊，行情结束啊，那对应就是前排后排也会有些这种观测指标啊，去判断这个题材可能阶段性的告一段落，那这个就是题材周期的一种演绎模式。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交易框架或者流程的实例啊，就是在判断这个题材周期，我们也要去结合这个板块内部前排和后排的这种相对股价运动关系，去判断这个题材周期演绎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它当前出现的分歧后续有没有反包的可能性啊。如果都是前后排一起下跌的情况下啊，那我可能也要考虑整体去做一个获利了结啊，那这个是题材层面。最后就是个股层面的，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四阶段框架啊，那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思路啊。那最后核心总结一下，就今天主要汇报的两个环节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实战策略这种维度怎么去做一个这种框架性的这种评估，对吧？然后核心其实四个维度嘛，对吧？这个市场整体的指数的氛围，然后再往下细化到活跃资金偏交易型资金的这种行为，对应这个情绪周期，然后一个情绪周期内部不同题材之间它会有不同的这种演绎阶段嘛，啊，然后这个每一个演绎阶段也会可以通过这种前后排的关系去做一个识别，那最后就是在题材内部不同的个股，它也会有自身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阶段啊。那今天主要可能更多提到的是这个偏基本面的这种模式啊，那其实个股的话，它偏交易层面的这种识别啊，之前我们这种框架也会去年的这个框架也有过系统性的汇报啊，这个感兴趣领导也可以去做一个回看啊。那这是交易框架层面，那最后的话就是引入了这个强趋势板块的这种交易的自查清单，辅助我们啊去判断，就是这个或者说从一个策略分析师的这种角色这种角度去判断一个题材啊怎么看啊，去解答这个核心的这种四个问题吧，这个。能不能交易啊？能炒的话炒多久啊？怎么去选股？然后跟踪哪些指标也要去考虑做兑现啊？核心是这个四个环节啊。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这边主要汇报的核心内容啊。感兴趣的领导或者说对细节比较这个想进一步沟通的领导呢，我们欢迎大家这个会后做进一步的沟通。哎，以上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